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又到了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有一些梦幻的地方总是在心中埋藏了很久很久，然后慢慢的发芽，最后这些地方终将成为我们一定要去的圣地。那对于今天来的四位嘉宾来说，有这么一个国家，有这么一段古道，有这么一个地方，是魂牵梦萦了他们多年的地方，一定要走一走，看一看。那就请听众朋友们来听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吧。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高昂、思思、易涵和盛慧来讲述他们跟南美不得不说的故事。首先欢迎他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高昂，我现在生活工作在西雅图，然后在西雅图这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自然就会愿意更多的去接触户外的这些运动，然后于是我们就喜爱上了爬山，然后喜爱上了徒步，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会给大家来讲述这个印加古道这段故事，这段旅程。
好的，那我们欢迎思思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思思，然后我和高昂我们两个已经结婚5年了。我们之前也经常一起去旅行，然后这次是第一次去外面徒步。然后我从小其实兴趣爱好那一栏就会写最喜欢的是爬山，然后但是这一次是第一次能够成行去一个梦想着去的地方。
对，这是一场这个梦想成真的旅行，对吧？那同样让我们掌声欢迎易涵跟盛慧。
大家好，我叫江易涵，我在华盛顿大学读博士，然后我跟高昂是曾经在高通，是曾经在圣地亚哥是同事，然后我们一起开车从圣地亚哥开到了西雅图，然后在这边就基本是跟高昂一起玩，然后高昂带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好的。
大家好，我是盛慧。这次是我们第一次去南美洲，然后就特别的幸运可以跟高昂他们一起去那边，有这样子的一次徒步的体验，然后非常的荣幸。
那从大家这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当中，我们好像能提取出一些信息，高昂成为了这个旅行团的一个灵魂人物。那么就请这个灵魂人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走的这趟印加古道吧。
好的。像印加古道呢，就是属于算是印加文明最开始随着他们文明的发展，然后形成了一个在印第安在安第斯山脉里面的一个古道的网络。然后像这个古道呢，它其实已经有了400-500年的历史，它的用途是当时在印加帝国中用来指导他们的农耕，然后也给那些信使用来传递王国的传递他们帝国的各个这些国王的命令。对
对，
然后还负责很多通商贸易和以及像皇家的这些送信差旅。
对，所以这也是印加古道为什么这么多年这么一直非常有名的原因之一吧。
还有就是像印加古道，其实他们之前一直是没有被一直是相当于是被这个算是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没有被世人所发现，然后是一直到1940几年可能才有美国的探险家才慢慢发现这些藏在大山中的这些遗址，然后才慢慢的把这些印加古道一步一步发掘出来，然后才发现给世人。
对，而且这个遗址当中有一个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听过的地方。
对，那个地方就叫做马丘比丘。
对，马丘比丘也是你们这趟这个印加古道徒步的一个终点，那想必也是非常的精彩，我们可以在之后的节目中再详细来谈。那么其实徒步这个印加古道是有些许难度的，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徒步这个印加古道到底是一个什么难度的徒步活动呢？
像这个徒步呢，我们走的这一次算是比较普遍的一个4天3晚的一个徒步，相当于是在4天的过程中我们要走总共33公里左右的路程， 然后这一部分路程呢，相当于是印加古道比较核心的一段，它是从库斯科旁边的一个叫做82公里的一个地方，从那里出发，然后沿着印加古道的这个久远的痕迹，然后一路会走到马丘比丘作为它的终点。在这个过程中，它会有不断的海拔的变化，它比如说从最开始会从2800米左右，一路会走到最高的地方大概有4200米，然后最后再慢慢下到大概3000米左右的马丘比丘。
所以它整个地形其实变化比较多，那我们之后也在节目里面再详细谈这些。那其实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特别想问问，哎，为什么每个人都想去的理由是不是会比较不一样？除了本身比较喜欢徒步这件事情以外，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徒步的圣地嘛，那我们就从思思开始跟我们聊一聊，哎，为什么你会想去这个印加古道呢？
哦，其实我会想去印加古道，我主要是想去马丘比丘。
主要是想去马丘比丘。
对，因为以前小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过马丘比丘的图，就是风景，然后当时就觉得这个地方简直太美了，像一个天堂一样，就觉得这辈子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看一看。那盛慧呢？
我也是在小的时候见过马丘比丘的照片，就觉得特别的不像现实里的一个地方，然后就特别想去。虽然就是坐火车呀什么的也可以去，但是这种其实那种高海拔的徒步还是挺挑战自己的，就是挑战自己这样走到那边觉得会更有意义一些吧。
对，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去梦想的地方看一看。那么对我们的意涵来讲，不知道这个印加古道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小的时候我这个知道的很早之前知道的时候是因为看海尔兄弟。
哎，我也看过海尔兄弟，我怎么就感觉不知道这一段？
对，因为海尔兄弟里面他的故事其实就是个环球旅行的故事，然后在印加古道那里的这个故事搞得非常的阴谋论，然后当时看到的时候就记忆非常深刻，然后后来还打了我是属于一个宅男，打了很多游戏，然后那个时候看到印加文明的整个的技能术非常奇怪，他们没有轮子，然后他们所有东西都要靠印加古道来运输，当时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哎，这个兴趣点也是挺有趣的，所以说生活处处呀都是这个小智慧跟这个小情调，也希望你能在你的这些故事里面等会儿给我们融入看看到底哪儿有趣的阴谋论呢。那高昂来说是什么呢？
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多的是是我在一本书里面读到的，叫做那本书叫做《土摩托看世界》，他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科普作家，他会环球旅行，然后就写他对各个地方的见闻和认识，然后他就在大概12年左右会专门去了一趟秘鲁，然后专门去走了这个印加古道，他就讲了他对于印加文明的历史的认识和看法，然后这些部分就深深的吸引了我，所以就相当于给我埋下了一个想去马丘比丘看看的种子。
对，两对情侣这个携手去跟爱的人去看一个这样梦幻般的地方，想必也是一段非常甜蜜的旅行了。那么在正式介绍这段旅行之前，其实叶子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因为其实走印加古道的方式有很多，有不同的路线，有很多旅行公司在做相关的这些策划，那你们是如何在这个纷繁复杂的这个旅行市场中挑选自己合适的呢？
像对于我们来说呢，对于印加古道的这个徒步来说，它大概有两种走法，一种是4天的这种传统走法，还有一种是7天的更加这个硬核一点的徒步走法。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因为这个都是算是第一次这种多天多日的徒步长途旅行，所以我们想以保险起见，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最传统的走法。而且后来我们也发现，通过做了一些攻略，然后发现就是在印加古道上面，他们秘鲁政府对于这个旅行团都是规范的非常的好，所以说对于每一个旅行团之间可能不同的这个旅游公司差别并没有非常大，然后稍微做一做攻略呢，只要发现 价钱大概还算合理的范围之内，应该都还是可以的。
哦，所以说听刚刚的介绍，这个秘鲁的这个印加古道这个商业的市场还是做的比较正规化的，所以大家可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的选择自己想要的，主要是根据时间跟其他比如说价位上的进行选择。那么你们具体去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是十月底的时候去的。
哎，很想问问十月底这个时间是一个去印加古道比较合适的时间吗？
对，我们这是一个截止的时间吧，相当于因为我们它分雨季和旱季，然后最好呢，其实最好是旱季的时候去，这样你在徒步上走的时候还有搭帐篷的时候不会有
不会弄湿
或者的感觉。
所以进入十一月之后其实是进入到了他们的一个雨季。
对对对。
好的，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们对这个印加古道感兴趣的话，不妨在旱季多去看一看。当然其实在雨季你们靠近这个雨季来临的时候也是有很好的体验的。
对，我们在这个交替的时候也还不错。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的山已经有一些地方变绿了，已经开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各自不同的景色，
有一个交替的景色。
对，
好的，那么正式开始今天这段旅程之前，想替听众朋友们求一个行前的小贴士，因为你们肯定在行前做了特别多的准备，那能不能在这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们各自准备了哪些东西呢？那就从这边我们的盛会和易涵开始吧。
好，我们当时准备的东西主要还是帐篷啊和睡袋这些东西，因为在那边它也倒也是可以租，但是在这边买的睡袋和帐篷可能更好一些。帐篷和睡袋，
帐篷跟睡袋是那边这个旅行一定要必备的，对吧？
睡袋是，然后帐篷的话，它那边其实我们是带的。
对，说错了，是那个睡垫，就是那种。
对，睡垫。
对，因为我当时也没有带睡垫，然后就一直在地上睡，然后第四天的时候就病倒了，所以。
这个也是，所以说，但是那边也是有租的服务是吗？但是你要提前跟他们沟通。
对的。然后我当时想试一下看行不行，结果是不行。
结果发现不行，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扫了个雷险。那除了这个帐篷跟睡垫之外，你们有没有做其他的，无论是对他们历史文化的一些准备，还是其他的一些 packing 上面的准备呢？那盛辉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就是我们带的一些物品当中，就是一定要带足够多的必备用品，像一些防晒类的，还有一些现金，还有护膝是十分必要的。
护膝是十分必要的。
对，因为我们会有很久的下坡，然后如果没有带护膝的话，膝盖会承受很大的压力，会比较难受，所以护膝是特别必备的。
对，这个小贴士特别好，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要走这个 Inca Trail 的话，其实在护膝这个方面是提前先做好准备，会减少对自己自身身体的一些损伤。那么想问问这边有没有比如说看看什么电影啊，或者看看什么书籍其他之类的，来，因为毕竟印加古道上是有很多跟这个文明相关的东西的。
这里我还要再推荐一次刚刚介绍过的那本叫《土摩托看世界》的这本书，他在里面他做了非常多的功课，然后从历史和这个科技的角度都讲了，比如说像为什么印加文明没有文字，为什么印加文明没有发展出轮子，还有甚至于像他们的国王是他们的这个帝国的印加的国王是为什么那么轻易就会被西班牙人所征服，然后这个对于我们就是这趟旅行都很有帮助，相当于增进了很多的了解。
读完了这些内容之后再听向导的讲解，听起来也会更了解一些，而且在那的时候会有更真实的代入感，对吗？
对，我记得这里面这个易达就对这方面了解非常多，然后也会当时我记得跟向导聊了非常多。
那你跟向导聊了一些啥，做了哪些行前准备呢？
我当时做的行前准备基本上是看看纪录片，然后第一个还有电影，第一个电影向大家推荐的应该是《摩托车日记》，那个这个电影讲的是切格瓦拉在没成名之前是一个很潦倒的医学生，然后在整个南美大陆玩了一圈，也不是玩了一圈，在行走了一圈，他的摩托车在中间就坏掉了，然后之后在接触了南美那些人民，然后最后就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变成了一个世界知名的革命家，这是第一个电影。 然后之后有很多的纪录片，就包括如印加帝国如何被西班牙人征服的这种也有很多。然后当时我们去的很多景点实际上都曾经是印加的神庙，然后西班牙人征服的方式就是把他们的神庙拆掉，然后建修道院，这些地方也都很有意思。
所以说在了解了大量的史实跟他们的历史文化之后，当你到那儿真正跟这个向导交流的时候，其实你能更挖掘到他更多的信息，对吗？
对的，那位向导，我们的向导我们可以以后可以慢慢说，但是那位向导确实我觉得他有非常强的民族荣誉感，然后他觉得作为印加人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事情，然后西班牙人征服我们征服印加人可能只是他们的使了很多卑鄙的伎俩。所以我其实很好奇，假如说如果有西班牙人西班牙裔的或者西班牙人参加这个旅行团的话，跟这个向导聊可能不会聊得太高兴，
就是一种别样的体验了。
对
对，旅行嘛，其实就是到自己熟悉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去体验别人的文化跟文明，我相信你们这趟的体验一定会非常的棒。那么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你们是展开一个为期七天的一个行程，那么这个行程分为了前两天的一个适应过程，跟中间四天的正式徒步，跟最后一天的休整。那么我们就从你们到达这个库斯科古城开始聊起吧。那有请思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对库斯科的第一印象吧。
哦，我对库斯科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就是他那边当时飞机飞入库斯科的时候有一点颠簸，因为它那个能降落的地方特别窄，然后刚一降落之后你就感觉四周就全都是群山环绕的感觉。然后后来我们当天就在古城里面走了走，感觉也非常漂亮。
就算是一个风景如画般的地方。
对对对
对，那么对城市的印象总体不错，但是库斯科众所周知这属于高海拔地区，就不知道各位在这个行前有没有对高反做一些准备，到那了之后感觉身体状况如何呢？
我们之前就是比如说查各种在网上的资料啊，对于高原反应应该如何应对以及如何避免，然后幸运的是我们这一趟旅程好像在库斯科的时候身体并没有反应太大，可能年轻还是有些优势吧。
我们两个没有反应很大，但是
另外两位可能
对，我的反应是我们一行人当中比较大的，然后我提前已经吃了一些保健品，但是感觉没有特别大的作用。当时第一天到了库斯科就已经有很强烈的高原反应了，比较有效的就是在当地买了一些高反的药，那些药还是很有帮助的。然后之后我们在走徒步的过程当中，因为去到了海拔特别高的地方，在大概到达了海拔4000多米的时候，我那天也是吃了一粒高反的药，就是对我那一天特别累的行程特别有帮助。
对，所以说这些常备的药品或者说要注意的事项还是要提前准备的。那么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了解这个库斯科的行程之前，抵达那儿之后如果要爬这个印加古道的话，一定要留给自己充足的这个休息跟休整的时间。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聊你们的第一段行程吧。你们的第一段行程其实是报了一个一日游，对吗？
对的，特别坑
特别坑的一日游。那既然思思提到了，我们就从这个特别坑的点一路聊下去吧。为什么说这个旅程特别坑呢？
旅程特别坑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它比较商业化，就大家都能想到当我们在国内去一些比较不发达的地方旅游的时候，他会带你去一些购物的景点啊，然后带你去旅行团吃饭的地方啊之类的，这种隐性消费会比较多。然后第二点就是你走印加古道的时候看到的景色真的比你在外面看到的景色要美太多了，完全不用花费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金钱去参加这个一日游。
对，所以说其实你们参加这个一日游，它其实很多内容都是涵盖在这个印加古道，你如果去走了这个最著名的古道，前面这个行程可能并不需要了。
我是这样感觉的，因为我觉得印加古道上的景色会更美一些。
对，那么其实我们讲半天还没提到这个特别坑的景点的名字，所以你们这个一日游是抱团去哪儿了呢？
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叫做圣谷，是离库斯科大概开车1个小时左右的地方，是相当于是在库斯科是在库斯科的一个旁边的一个河谷里面，然后因为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相对一个平坦的地势，所以说以前印加帝国会拿它作为一片耕田，然后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它也是库斯科一个重要的粮仓，所以它的那边也有不少这个在山势险要的地方会建有一些遗址，比如说是哨兵所和一些这个储物的粮仓，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这遗址游呢，就是去圣谷游览了3个景点，都是印加的遗迹。
对，所以说这个行程可能听起来更像是对于没有时间去参加这个印加古道行程的一些游客，如果说有那么一天的时间可以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印加文明的话，那可能参加这样一个行程相对来说是合适的，即使是有一些比较原始的这个旅行模式，但可能如果你想看这些的话，还是得跟随着他们一起走。那么对于今天对我们的节目更感兴趣的听众朋友来说，我们可能切入正题开始我们的徒步旅行会显得更有意义了。那么我们就从这个第一日开始讲起吧。印加古道走起来比较难，不知道出发的时间是不是也会比较难呢？
其实应该每一天都是4点半或者更早。
每一天都是4点半？
对。
不知道这个秘鲁4点半的时候天亮了吗？
反正第一天的时候天没亮。
天没亮，就是你们是带着头灯出门还是？
没有，第一天的时候是坐大巴。首先第一天，
坐大巴。
对，因为第一天的时候那个上道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们应该先坐大巴坐到82公里，82公里是一个出发的地点，然后之前应该还要再买一些装备，当然那时候都会比较贵。
哇，4点半出门，到达这个82号口。再开始我们的徒步，那就在我们今天的整点报时结束之后，我们正式开始徒步之旅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2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
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
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 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 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 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个秘鲁印加古道四人小团来跟我们聊聊他们的有趣故事。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他给我们介绍了特别多的行前小贴士和这个印加古道的起始点库斯科这个城市。接下来我们要随着他们的脚步一天天跟着他们一起走了。那么很想问问大家，在这个第一天4:30出发以后，到达了这个82入口开始徒步以后，对整个徒步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可能大家对这个印加古道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也不知道在上面徒步是怎么样一种感觉，那就各自来跟我们聊聊各自的感受吧。
对于我们来说，我感觉第一天最大的感受呢，就是风景的这种变化和优美。它跟我们在西雅图和美国这些徒步过程中看到的山的景色都非常的不一样。我感觉那些山都非常的壮阔，非常的秀美，然后是一种很震撼的体验。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感觉第一天大概走了10公里左右的路程，但是你就能感觉到可能每走20分钟景色就会完全是不一样的，就这种体验是非常好的。
对，那对思思来讲第一天的感受怎么样呢？
第一天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感觉人就是路途上的人还是蛮多的。
哦，因为大家可能是从同一个入口进去的。
对
吗？
对的。然后因为还有一些小村镇什么的，所以就感觉还是比较喧哗。但是你随着第一天慢慢走，从上午到下午之后，你就会觉得就还很安静，
大家都分散开了。
对，有的时候就只有2个人或者只有我们4个人在一起走，然后周围就非常的安静，就是山里面就像只有我们几个人一样。
对，享受一段跟大自然独处的时光了。而且听说这个印加古道每天能走的人数是有限的，对吗？
对，每天是限制是只能进去500个人。
哦，这500个人是包含了就是在这个古道上走的所有人。
对的，对，所以就是其实
人数并不多。
对，
对，所以说可能也需要提前的预定，这样才能真正的享受到这样的一段旅程。那想知道你们大概是提前多久来商定这个行程的呢？
我们大概是提前了6个月来商定这个行程，因为那个时候正在美国的黑色星期五。然后那个时候会有很多的比较低价的团，那个时候主要是高昂他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
哎，对，因为听起来这个徒步活动可能价格上不知道是大概是一个什么价位，然后你们拿到的这个折扣的话能便宜多少呢？
其实我们最后大概的价格是800块，但是它还包含了相当于是3天在库斯科市内的酒店住宿。实际上在这个徒步过程中的团费大概应该是500美元左右。
哦，然后也是一个比较适中的一个价格，对吧？
对
他们来说，
对，这个价格是比较适中的，并且基本上跟在当地订的旅行社的价格都是差不多的。对
对，因为你们刚才也提到了你们从西雅图这边需要随身携带睡袋睡垫各方面，听起来就挺重的感觉，不知道你们是一路背着他们，还是这个旅行团其实提供了一些比较便利的服务呢？
因为旅行团里面会包括有一些脚夫会帮着我们抬一些行李。
哎，叶子在这儿觉得有点费解，想打断一点，什么叫做脚夫呀？
就是
脚夫就是帮我们背包的这些人，
帮你们背包就是承担一些重量。
对的，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自己走在这个路上就比较简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爽的行程。
所以就是其实自己只需要背一些随身的东西，其他的就有这个脚夫来帮忙。
对
对，
但是这是额外收费的。
哦，这是需要额外收费的。
对，是大概是70美元，
70美金包括了这个整个4天的行程。
对
对，你也需要提前跟他们沟通。
它相当于是我们可以雇额外的脚夫来帮我们背每个人大约7公斤左右的行李，然后这个费用呢是七十美元两个人，然后所以相当于我们四个人呢是额外花了140美元。
听起来好像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合理价格，毕竟人家背着这个东西感觉还是挺重的，是吗？
感觉是我们这一趟上花的最值得的钱
了，最值得的钱。好的，那么大家轻装上阵，第一天看了比较多的美景，然后感觉应该整个人也比较兴奋，而且走着走着这个人越来越少了，那么我相信马上就要这个步入这个吃饭跟住宿的过程了。那么我们就以第一天为例跟大家聊一聊，哎，这个徒步印加古道这个食宿的条件到底怎么样吧。
因为第一天中午的时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他们脚夫啊包括向导给我们准备的那些事物，所以应该是印象特别最深刻的一天。就第一天中午我们走的稍微有一些累的时候，因为4点半就出发了嘛，中午的时候已经很累了，就到了那边，在路口的时候就会有脚夫过来来接我们，怕我们走错了路，然后带我们到那些帐篷的附近来休息，中午的休息调整。然后到了那边之后就会有一排脚夫站在一起，然后来给我们鼓掌，相当于啊欢迎你们回来
哦，还有个欢迎仪式。哎，这到位了感觉。
对，每天中午和晚上都是有这样的欢迎仪式的，让你就心里面觉得哎呀好热情哦，
哦好值得。
虽然语言上听不懂，但是会感受到那种氛围。
对，可以从他们的笑容或者他们的手势各个方面可以感受到。
对，然后我们到了那边之后他们就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茶水，然后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喝点茶水，可以有热水水盆啊，里面有热水可以洗一下手洗一下脸，毛巾啊全都准备好了，所以就是给人的感觉就特别的温暖，就完全不会觉得你是在大山里面有这样子的待遇，这是在我之前是没有预想到的。
对，盛慧讲的这个点我突然觉得特别吸引我，因为我在正式跟你们聊这个之前我想象的一直是这估计是一顿文化苦旅了，但是听你讲的这个设备很齐全啊，从这个洗手盆到擦脸毛巾一应俱全。
是的，对，他们特别的贴心，这些都准备好了，就包括我们吃饭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前菜呀主菜呀以及一些甜点，他们的配备相当于一种豪华的旅游，
这还是3道菜的这个大餐了，算是。
还有在给我们准备好了一些垫子呀，让我们可以中午稍微在垫子上休息一下，调整一下。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的准备特别的细心。
对，那在这个住宿环境上怎么样呢？
嗯，住宿环境就是帐篷，但是不需要自己搭，所以就非常的舒服。因为我之前自己搭帐篷，经常就会漏掉，所以。
然后那这个帐篷，比如说。像这个两人的帐篷住着宽敞吗？还是大家需要几个帐篷？
嗯，我们应该是4人帐篷住2个人，所以非常宽敞。
啊，然后又有人帮你搭好。哎，这听起来这个旅程我觉得真的挺不错的，特别可能适合我这样的懒人。有人在之前给你搭好了帐篷，准备好了可口的饭菜，然后是不是你们走了之后还有人收拾之类的？
对的，脚夫会收拾，然后脚夫收拾完了之后他们会打包然后再出发。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脚夫在我们之后出发，接近要半个小时以上出发，但是很快他们就超过我们了，他们毕竟是山民比较厉害。
然后我还想补充一个，是像因为是睡帐篷嘛，然后隔音不好，然后4个帐篷又都，比如像我们这个团一共有7个人，所以是相当于是有4个帐篷离得又很近，然后我们一开始都没有想到，但是呢就是大家可能想想也就知道，说在特别累啊走了一天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肯定会有人会打呼，然后对于我们来说第一天晚上就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体验，就是我们还没有睡但是周围已经鼾声四起。
哦，这听起来戴个耳塞好像成为这趟旅行非常有必要的一个点了。对，这个也算是一种别样的体验了。我在想如果去那儿开发一个这个带这个玻璃窗的这个帐篷看星星，估计也是一个可能相对来说不错的体验了。好的，我们第一天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们说你们第一天大概走了有10公里是吗？
有10迈吧，
大概有10迈，
28迈。
8迈，那听起来第一天走了还是挺长的一些距离的。那第一天除了走了这些之外，有没有看到一些挺有趣的事物，或者说向导你们给你们介绍一些挺不一样的东西呢？
嗯，第一天实际第一个去的古迹就是圣谷的边缘，所以如果去了这个圣谷的边缘之后，向导会给你讲很多关于圣谷的故事，包括这个圣谷在整个印加帝国里的地位和他在如何用这个城市来控制整个这个山谷，所以去过这个地方就不用去那个圣谷一日游了。
看来这个坑爹的圣谷一日游确实给各位团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好的，那么刚才其实刚刚提到了你们这个团是一行七人嘛，那除了你们四个人之外，其他三名团友分别来自哪里呢？
我们还有两位是两位美国夫妇，他们是来自夏威夷，然后性格非常开朗，跟我们一起聊天。
嗯，还有一位是来自奥地利的女生，然后她的环球经验非常丰富，她曾经在喜马拉雅转山，然后这次在印加古道之后可能要去伯利兹，所以她的旅行经验非常丰富。
所以说其实这也算是一个文化的交融吧，大家之间相互其实是来自截然不同的背景，但是聚到一起真的是四天一起吃一起睡一起玩一起分享。那其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呢？
就是这对来自夏威夷的夫妇，他们实际上对海拔这个概念应该是没有什么了解的，因为夏威夷毕竟是在海平面。他们第一天的时候没有雇额外的脚夫，因为他们之前如果要去徒步的话，他们所有东西都是自己背的。但是这次这个地方，我们最开始的海拔大概2000多，然后再向上涨到第一天截止就应该到3000多米。3000多米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强的高反了，然后他们两个都高反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没有脚夫帮他们背东西，就比较惨。
那听起来这对夫妇是有点过于自信了，所以说在这里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无论是到这个库斯科我们要做短暂的停留，还是在这个途中我们要雇一个脚夫来分担自己的行李，其实有时候大家需要再三考量自己的这个体力，毕竟在高海拔地区所有的这个徒步的经验或者运动的经验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参加这个印加古道的话，一定要在体力分配上控制好。那么在晚间10:15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跟随他们的旅行去印加古道，边走边看吧。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今天请到了四位嘉宾来跟我们聊他们这个四天的印加古道行程。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异常艰苦的第一日，不知道这个第二天这个情况是否有好转呢？还是越难还是越简单呢？
第二天是更难了。
从这个思思的笑声里面，我还以为是更简单的呢。不知道这个第二天的难度是怎么样子的呢？
第二天是这四天里面最痛苦的一天。就是这一天虽然我们步行的距离不是很远，只有6迈，但是这一天呢爬升的高度非常高，然后我们需要从3000米左右 爬到4000多米，然后再下到3000米，再上去，再下来，所以就非常的辛苦。
哦，所以刚才盛会讲到这个护膝就在这儿发挥了这个巨大
的
作用。
对
的，
对的。
对，那么其实上至4000米的时候，感觉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海拔，不知道你们在徒步的过程当中感受是什么样子？就是有呼吸困难的感觉吗？会。
那个时候确实我们都会经常会需要休息，大概可能走个10步20步，可能就需要坐下来喘口气。然后向导也在这时候会非常贴心的告诉我们说，不要着急，不要走太快，然后按自己的这个速度来走。
对，其实难度主要是体现在这个第二天的地方。那我相信越难的地方，越险峻的地方，当然是越美丽的地方。一般来说，这个徒步都是遵循这样的规则的。那么第二天到底看到了什么？
哦，第二天的时候，我看到了这辈子看到过最漂亮的风景。
哦，这个评价就是非常非常高了。那请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个地方在哪儿，这个风景是怎么样子的呢？
这个地方就在我们第二天到达最高的地方，然后从那个地方叫 Dead Woman's Pass， 我不太清楚中文怎么说。然后从那边下来之后，马上要下来的地方就是最美的地方。当时正好也是傍晚的时候，然后那个夕阳从云雾中照进来，然后远就是你就感觉自己像站在一个云端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宫崎骏的动画片叫《天空之城》，你就感觉自己就在那一个城堡上面，然后底下就是云海，然后往远处看呢还有更加高耸的山，然后有金灿灿的阳光。就怎么说呢，就像这个场景下如果有仙女下凡的话，我都信了。
因为这个过于不真实的这种美丽的感觉，群山环绕，然后至于仙境云雾缭绕，我相信这个场景是不是对在座的各位都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我觉得有一个侧面可以来形容这个壮美的程度，就是对于思思来说，她这一趟旅行她只发了一张照片的朋友圈，而这张照片就是在那个时候拍的，
所以说真的是印象深刻。那盛会呢？
在我们到达海拔4000多的时候，就是看到的美景就像思思所说的，真的特别难忘，而且还有一种就自己特别自豪的感觉。因为像我以前从来没有在那么高海拔的地方徒步过，然后会有一种特别自豪，有一种征服感。然后当时虽然很累，但是内心是特别的满足的。
对，有一种美景近在脚底的感觉。 对，
对
吗？不知道对我们的意涵来说，第二天的行程哪些景色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我倒觉得人的那个反应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的导游是山民，他们对整个高山这种气候非常非常适应，所以他经常可以放我们朝前走，大概走一个小时他花几十分钟就能追回来。我们经常会看到他在后面看书，大概看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才慢慢追我们，但是很快就会赶上我们。
哎，这个矫健的步伐，你刚刚讲到他在那儿看书，看完了之后追上你们，那他这个真的是脑力智力跟体力的完美一天结合，既补充了自己的这个知识涵养，又有矫健的步伐追上你们，做了个功，对吧？
对，那个导游他，我们的导游他特别的这个热爱学习，他的这个英语就是主要靠他的这些阅读啊和听 podcast 这些来进行的。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在路上爬山的时候，有时候他需要赶路，然后他在走在我们前面或者在我们后面拖尾的时候，他都会自己一个人戴上耳机去听一些电子书，去听一些播客。然后甚至在比如说他走得比我们快，然后他觉得需要等下来休息我们的时候，他就会找一个地方坐下或者甚至躺下，然后把一本书拿出来，然后悠哉的等着我们从他边上走过。
感觉这个导游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其实读书跟攀登的整一个过程其实是类似的，就是不断的求知，不断的求索，不断的探索的一个过程。那么不知道这样一位这么有求知欲的导游有没有带你们去领略一些文化上的征途呢？
这位导游他本身就是印加人的后裔，所以他对整个印加文化非常的自豪。 然后我当时问他很多比较猎奇的关于印加文化的问题的时候，他都能以比较正常而且让印加人更自豪的方式展现出来。
哎，那我就好奇了，你到底问了一些什么猎奇的问题让他以何种这个智慧化解了呢？
我当时问的一个猎奇问题是，印加人因为他们有近亲通婚这个习俗，我当时就问说印加人近亲通婚这个事情你怎么看？他当时讲的是这样理解的，说我们整个印加人都是大地的姐妹，所以我把我的老婆叫做我的姐妹，是因为我们都是大地的子民，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我们虽然是姐弟，但是我们仍然也是夫妻，这没有问题。所以他这个解释
感觉有一种大爱无疆的感觉。那么好的，其实这一路上我们既领略了文化又看了美景，那其实我觉得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可能动物植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其实你除了看了高山之外，你会细心的留意身边看过的一些动植物。那这一路上有没有让你们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事情？
我有一个，就是第一天的时候导游就跟我们说，在 trail 上确实像叶子说的，就有很多动植物可以看，然后还会有一个照片墙给我们指一下，就说你们可能会看到某一些动物。然后植物的话，最常看到的就是它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兰花，会非常漂亮。然后他说我们可以去在 trail 上找一找，看能看到几种。然后另外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呢，就是有一种可以他们当地人用来染色的一个虫子，就像一个小球一样。当时向导看到那个小虫子之后，就现场抓了一只，然后在我们面前把它挤爆了，然后就染色到他自己身上，然后是那种鲜红的颜色，好像就像是虫子血可能是，然后还挺有意思的。
哎，这听起来好像是别的地方没有的体验。好的，那么在经历了第一天跟第二天最艰苦的这个路程之后，不知道这个第三天的行程是愈发的难呢，还是转为了较为轻松呢？
我们第三天就相比第二天的极难而言就特别的轻松了，因为主要它就是海拔上面就没有那么高，不像第二天它要上升很高然后又下降，因为下降会对膝盖的压力很大。第三天就相对于平坦一些，所以整体的感觉都是比较轻松的。
那第三天这一路上有哪些令你们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津津有味的一些景点？
我觉得最震撼的一个景点吧，应该是他们一个叫 Intipaca 的梯田。这个梯田的上下高度差非常大，我估计在600米以上。然后这个梯田是他们印加人用来做实验作物，因为不同的海拔会有不同的温度，所以他们就会种植不同的玉米。然后这次南美之行的一个比较大的收获是我见到了最多种类的玉米和土豆。
哎，这最多种类的玉米跟土豆，我一直以为玉米只有一种，玉米可能不止一种，有这个糯的跟这个不糯的，但是土豆原来也有很多种，是大土豆跟小土豆吗？
不是，至少在超市就有黑土豆、灰土豆和白土豆，还有各种各样的没见过名字的土豆。
哦，所以它不仅是这个大小上不一样，它是形状跟这个颜色上也不一样。
对，吃起来不一样。
吃起来也不一样。哎，这又成为了一个吃货可能一定要去这个秘鲁去印加古道看一看的一个缘由了。那么第三天听起来是一个较为轻松的环节，那么就跟我们聊聊，哎，你们提到了每天都有这个欢迎仪式嘛，那你们马上也要进入这个旅程的末尾了，因为可能这三天加起来已经走了将近有20迈了，那么即将跟团友离别，是不是有什么要跟团友讲一讲聚一聚的呢？
当时在第三天呢，我们就会有一个跟脚夫们的一个算是欢送仪式，因为他们在整个旅行中帮了我们非常多，然后也为我们这个做饭烧水，然后一直用微笑来迎接我们，所以说当时导游就特意设计了这么一个环节，就是在晚饭之后，然后让我们所有团友们聚在一起，然后认识每一位脚夫。然后这里还想提一个是导游在第一天就告诉我们说，脚夫们他当时英文是叫 Porter， 但是他很快就告诉我们说，在山上大家可能更愿意称他们为叫 Chasqui， 那个就相当于是他们科丘亚语里面，他们本地土语里面叫做在山上跑得快的人，因为这样对于这些脚夫们来说是一个更加这个
更大的一个尊重感觉，像是
对的，是因为他们真的非常厉害。我们整个我们团里面大概有13位脚夫，他们比如最小的可能不到20岁，最大的都已经有60多岁，然后背都已经非常弯了，但他们背着20多公斤的大包，然后在山上依然健步如飞，然后像我们真的是有点自愧不如。
对，小到20岁，大到60岁，跨越40多岁的区间，但是每个人走得快是他们的共性，这样成为他们的代名词也是理所应当的。
对，然后并且像当时在欢送仪式的时候，就是导游会给我们介绍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人来自哪里，然后还有他们在这个团里面他们做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都是到最后都是到第三天才知道，哦，我们的每天为我们做饭的人是谁，每天为我们烧水负责帐篷甚至连清理厕所的人是谁，我们就能够有机会去认识他们每一个人，去跟他们握手说一声感谢。
而且从刚刚才透露的这个数字，13位脚夫跟7位团友，我还有不知道你们是有一位还是2位向导，只有一位向导是吗？
对，就一位
向导。但是一个14人2:1的配置，感觉你们这个团真是非常豪华，非常物有所值了。那么其实这个路程快要接近尾声了，马上就要到达这个思思跟盛会讲的这个梦想之地马丘比丘了、不知道你们第四天大概走了多少之后终于踏进了这个天空之城梦想之城了。
第四天其实走得很短，我们大概只走了2迈就走到了太阳门，就是大家太阳门是早上，它有一个开门时间，我有点记不清。然后大家就是很早起来，收拾好行李之后，脚夫们就带着我们的行李先回城，他们要先把我们行李拿回库斯科，然后我们就背着自己的东西，然后去门口那边排队。然后开门之后，大家就往前走，走到太阳门，在那个地方就可以在那里等着看那个最经典的马丘比
丘的
角度。然后
就是那张所有人只要知道马丘比丘就会知道的照片。
对，
那跟照片里真的一模一样吗？还是比照片更震撼更好看？
在这里的时候感觉就是比照片里看的要稍微小一点点，但是你会觉得更加梦幻，因为它四周就全都是山，就只有它突突的在那里突然出现了那么大一片城市。而且我们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太阳门那边山里面嘛，清晨的时候都是云雾缭绕的，然后马丘比丘也被云挡在了那边，我们看不到，就是你要在那边等等等等了很久，突然之间云散开了，然后那个马丘比丘出来的时候就真的非常的
那一瞬间，
对，
感觉有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那对我们的盛会来讲，一直想来马丘比丘终于到了，感受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在太阳门看到了那个马丘比丘的全貌的时候，就超级向往，就想要赶紧走到那个里面去看一看，就近距离的观察它，看一看它。然后在我们近距离到达那边的时候，真的是十分的震撼的，因为它是包括它的规模呀，它的形状呀，都是给我内心特别大的震撼的。
对，那对易涵来讲，看到这个小时候从海尔兄弟里面就知道的这个马丘比丘，觉得怎么样？
还是非常震撼，因为这一路的所有的印加遗迹，它是最大的，在很远很远的距离里看，都感觉它的规模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这个规模，然后其他的印加遗迹可能都被毁坏过，或者被人占据过，这个遗迹是没有被人占据过之后，直接就被宾汉姆发现的，所以它的保存也非常好。
保存非常完整，而且刚才听到你们讲了这个印加古道其实每天只允许500个人在上面行走，包括脚夫。其实秘鲁政府对于这个古迹包括马丘比丘的保存都是尽了很大的努力的。那么这趟旅程我们到马丘比丘就结束了，但是你们的徒步之旅才刚刚开始呢。那么回顾这趟旅程，你们有什么特别 觉得记忆深刻，或者说让自己觉得很温暖的瞬间吗？
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我们的向导吧。我觉得他作为本地人，他真的对他们本地的这个人民的这种支持和帮助和关心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淳朴的。他比如说，他跟脚夫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会给脚夫们分享他自己的吃的食物，甚至像骨科液这种对于他们来说很神圣的东西，所以这一点让我非常的感动。
那对思思来讲呢？
对我来讲当然就是最美的风景。
对，你其实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两个最美的瞬间，都跟云跟雾有关，然后跟夕阳跟太阳有关，所以说其实像我们在节目中听到思思的笑容一样。我为什么说听到呢？因为我们其实看不到，但是你可以从他爽朗的笑声中感受到他被太阳沐浴的那种感觉，也可以感受到他对这些景色细腻的表达。那么对盛慧来说呢？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到达马丘比丘之后见到了两个阿姨，他们是从国内那边过来的，他们自己花了9个月的时间，然后自己一点点制定这样的攻略，就是制定了大概1个月的南美之行。他们也是特别想要看到自己梦想中的马丘比丘，然后在刚好我们也遇到了，在那一天他们也同时实现了这样的梦想。我总感觉到他们的那种真正的开心，然后我也特别希望自己也可以那样，在未来的很多年里面可以有这样实现自己的梦想啊，想去的地方啊，都可以这样自己一步一步来制定的计划攻略呀。
对啊，真替你感到开心，在你这个年轻的年纪的时候碰到了这么具有感召力的人，让他们的力量一直陪伴着你们，可以走更远的路。那对易涵来讲，
我跟盛慧的想法基本是一样的。那两个阿姨非常的厉害，我们当时看到她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也不太会西语，然后就可以在网站上做各种各样的攻略。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因为行程受限，所以就要赶紧走了。他们说他们要在那里看着马丘比丘看着一整天，
看一整天，什么都不用做，就看这片梦想之地。很多时候正是这样梦想的力量会支持你一路前行，无论语言通不通，无论这个路途远不远，要去了就一定要走到那里去看看。那么今天在10:35的时候，我们已经要接近节目的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希望跟我们的嘉宾探讨一下，想不想回这个印加古道再看一看？因为在节目开头的时候，其实我们说了，印加古道有特别多不同的走法，有这个最经典的我们这个四日游，那也有其他的。那想不想回去再看看呢？
比如说像印加古道，还会有一条可以走向亚马逊丛林的，那一条我觉得可能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尝试的。
对，那对思思来讲呢？
我还想去看看那个美景，
看看那个美景。
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就希望是说，将来不是像这样4天的徒步，而是比如一天就走到那边，然后就在那个美景待一天，
跟那两位阿姨一样看一天，好好看看这个景色，对得起自己做了那么多的攻略。
对，我也想，如果有机会可以再回到那边去走不同的路线，然后因为那边有特别多的山，就想要去看一些不同的风景。
我也想回哪一天再回去，因为那边的吃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南美秘鲁菜系没有一顿是吃的感觉难吃的，没有，每一顿都非常好。
对，我相信除了刚才盛慧讲到这个种类非常丰富之外，他们肯定也给你们提供了一些当地特色的。那下次我们单开一期节目，请我们易涵这个吃货来跟我们聊一聊到底这一路上有啥好吃的。那么在节目最后的最后，想请各位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未来有没有其他的徒步计划或者说旅行计划呢？
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个比较吸引人的是在瑞士能够环勃朗峰的一个徒步环线，大概是100公里左右，那个可能是我们下一个目标。
下一个目标，好，那另外两位呢？
可能是南极，但是先要把钱赚完。
对，生活嘛，就是不断的赚钱，不断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好的，那么4天3夜，每天平均走过20000步，每天爬行的高度已经不是我能想象的了，好像每天将近100层、200层、100层、50层，最高翻过4200米，还有4天一直在攀岩， 穿过雨林、高山、台原，天气有的时候晒得不行，有时候也下大雨，练就了一身不用穿拖鞋的能力。那么经过了大大小小各种遗迹，最后到达了太阳门。印加古道可能不是这个世界上徒步最辛苦的，也可能不是这个世界上风景最最优美的，但是徒步印加古道远没有马丘比丘来的完整壮美。但是我相信这四天对于这两对情侣来说，是这一年可能最甜蜜的回忆了。好的，那么在晚间10:38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感受到今天这两对情侣带给我们的力量，跟随着他们的甜蜜，以后也去属于自己的印加古道缔造一个美梦吧。好的，在晚间跟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